今年11月20日也是所谓的跨性别纪念日，由北京同志中心、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发起，获得荷兰使馆和联合国发展项目支持的2017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现状调查报告进行了研究成果发表。这是中国大陆地区首度针对跨性别以及非性别常规者最大规模的全国调查报告。大约20年前，中国曾把同性恋视为变态甚至是流氓罪，对跨性别的概念更是讳莫如深，人们常用的更多是不男不女、人妖这类含贬义的词汇。跨性别活动人士说，今年的这种纪念日活动标志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北京同志中心跨性别项目主管齐季告诉美国之音，
这是中国跨性别群体一次重要的集体出轨，具有里程碑式的历史意义。
世界各地的性少数群体权益发展与合作也鼓舞了中国的性少数人群。齐季认为，国际上跨性别的热度和能见度空前高涨，性少数群体受到的打压反而使这些群体更加团结。齐季接着说，
另外世界各地的同性婚姻合法化趋势，如台湾、澳大利亚、奥地利等，也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性少数群体很大的鼓舞。
被称为中国首宗跨性别就业歧视案的案子也在2017年获得突破。中国的就业歧视中，雇主针对年龄、户籍或男性、女性等等因素来决定不聘用哪些求职者，包括男士优先或只招男厨师等例子。也有人因为性倾向、性别认同或性别表达而受到不平等的待遇。贵州的 C 先生是同志公益组织贵州前程工作组负责人，他的劳动纠纷和人格权案件引起了很多关注。出生时被认为是女孩的 C 先生告诉美国之音，他是一名跨性别直男。他说，
我的认同是一名跨性别男性，在称呼或者指代方面，我比较喜欢用形容男性的形容词。
C 先生之前被雇主慈铭体检中心认为穿着打扮像女同性恋不健康而遭解职。贵阳云岩区劳动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认为雇主应支付 C 先生劳动工作时数的工资。贵阳云岩区人民法院在2017年1月份进一步审理了劳动争议纠纷后，认定用人单位非法解雇，所以应该给予 C 先生工资以及赔偿经济损失。但是法院没有认定歧视就是解雇的原因。2017年7月份，人民法院在就人格权部分进行审理，认定被告在没有合理理由的情况下解除了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关系，侵犯了原告平等就业的权利。这些侵权行为对原告的身心造成了一定损害，因此必须赔偿 C 先生精神损失人民币2000元。本案在人格权方面目前进入了二审阶段，由法院审理用人单位是否应该向 C 先生赔礼道歉。身为跨性别直男却被误认为女同性恋者， C 先生认为这只是因为大家不了解以及科普做得不够，所以需要让更多人了解多元性别。性别包括出生时被指定的性别以及性别认同。多数人觉得出生时被认定的性别能代表自己的性别，这些人称为顺性别。两者不一致的时候有可能是跨性别，比如知名舞蹈家与主持人金星、学者李银河的伴侣大侠以及 C 先生。也有人认为自己不属于任何性别，或是属于一种以上的性别。另外，根据自身以及受吸引对象的性别还有性取向的区分，比如占人口多数的异性恋和占人口少数的同性恋、双性恋、无性恋和泛性恋者。通俗用语上，异性恋这个性取向被戏称为直的，同性恋则是弯的。 C 先生是跨性别，性别认同为男性，性取向受到女性吸引，所以是跨性别异性恋男性，也称为跨性别直男。齐季则是一名跨性别女性。 C 先生强调，
我并不是能代表这个群体，也没有任何一个单独的跨性别个体能够代表这个整个群体的。
而性少数人群除了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还有健性人、酷儿、无性恋等等认同，英文上有以 LGBTIQA+ 等方式来表示各种认同与族群。 C 先生在诉讼过程中已经获得了精神慰抚金，但是他说他真正希望争取的是一个道歉。 C 先生和法律人士认为赔礼道歉对个人与社会都是重要的。 C 先生告诉美国之音，
这个赔礼道歉其实也是对我自己要的一个尊重，也希望其他的公司能引以为戒。每个人不能因为自己的弱势或者 一些选择上的不同，生活上的不同，而遭遇到其他不平等的待遇。每个人在就业面前其实都是平等的。
法律专家 Zilda 来自于中国的一个 LGBT 非政府组织，他通过电邮跟美国之音说，在中国这类歧视案件判赔的精神抚慰金数额非常低，根本无法达到对当事人人格尊严受损的抚慰，也无法对实施歧视行为的单位起到足够的威慑作用。因此同事要求赔礼道歉，一方面对当事人非常重要，因为这才能够让当事人觉得人格尊严的受损得到了一定的补偿，另一方面也才能够真正让单位理解他们的歧视行为对当事人产生的伤害，引导他们日后不要再实施类似的行为。在多年来致力于性少数人群公益事项的过程中， C 先生发现不只是性少数人口，许多包括残疾人等弱势与边缘人群都需要就业保障，很多怀孕的女性或是在招聘阶段遇到区分男女的求职者，都发现自己和 C 先生一样受到了不平等的对待。所以 C 先生最终是希望和专家学者们一起推动反就业歧视法，让每个人都能够受到平等的就业保障。 C 先生说，
那如果在中国能有一个这样的完善的就业法律去保护一些更多的边缘群体的话，那他们就应该可以享受到平等的就业权。
Zilda 呼吁以性别中立原则来表现法律的兼容并蓄。他说，例如反家暴法第37条的规定可以解释为意味着同性同居者亦可以被纳入家暴治理范围。当然多元性别群体也面临着自己独特的挑战，所以如果能够在法律政策中提升多元性别群体的可见度是更好的，例如反就业歧视法专家建议稿这种明示的规定。跨性别权益活动人士奇迹认为，中国官方媒体 CGTN 制播了性少数人群专题报道是一大进步。他认为
背后一定离不开很多人的努力，包括体制内部一些人默默支持我们的人。
Zilda 则进一步指出，一些性少数人口在校园与家庭生活上也面临暴力和强制扭转治疗的对待，跨性别者也有身份记录方面的挑战。他说，跨性别者进行性别肯定手术、修改身份证件上的性别标记的门槛都过高，且学历证书的性别标记无法更改，这些对多元性别群体的生存和发展状况都是严重的挑战。 CGTN 的报道说，中国的性教育课本已经纳入了多元性别，不过 Zilda 指出，对性少数群体的污名化仍然存在于法规、学校以及家庭和社会生活中。 Zilda 说，2017年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发布了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通则，同性恋被纳入了非正常的性关系、性行为类别，说明在中国对多元性别群体的污名化还是很严重。另外很多教科书中还有对多元性别群体的污名化表述，性教育中也普遍缺乏多元性别的内容。除此之外，多元性别群体面临着严重的家暴，尤其是来自原生家庭的暴力，因为父母接受不了孩子的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身份，打骂很常见，甚至有被家长强制送入精神病院的情况。同性恋去病理化在落实上并不完善，还有很大比例的心理咨询师、社工等一线服务人员认为同性恋是精神病。展望未来， C 先生和奇迹希望不管是不是跨性别，更多人能够关注多元性别议题。 C 先生说，
就希望大家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也希望其实最终有一天我们能按照自己心里面的那个认同去修改身份证。
奇迹说，
我建议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关注到跨性别议题，以及意识到它对整个社会产生的积极影响。无论你是否是跨性别者或性少数的一员，都可以积极参与到社会未来的发展与改变。
Zilda 则期待中国在法律和政策方面能更加具有多元性别视角。 Zilda 说，希望立法者更能关注多元性别群体的法律权益，公众能够对多元性别群体更加包容，媒体报道中能够涌现更多的多元性别相关内容，在学校教育中纳入多元性别平等教育，这些对于多元性别群体的去污名化和减少针对多元性别群体的歧视和暴力都有巨大的作用。美国之音记者杨之初华盛顿报道。